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那我们接续来略说一下布施的因果原理。那上品施主呢，他就是有智慧的布施者。那有智慧的人布施行善，一向是拿自己如法所得的财物来布施。那为了破除牵令的烦恼，他将所喜爱的财物布施出去，有智慧的来通过布施让受施者得到利益，同时也破除了自己的牵贪，不再被牵与贪所系缚，而有解脱的功德受用。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为大家略说一下，说菩萨是如何在思维着这些事情，说他布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让自己得到解脱的功德受用，应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要长养牵与贪，不要受牵与贪的系缚呢？分为四种情况来说明。也就是具有正知正见的菩萨在布施的时候，第一种情况就是他拥有很多财物，可是碰到有人来乞求的时候，当时没有发心要布施。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菩萨自己会思维，为什么他现在有许多财物，可是有人来乞求他却没有发起要布施的心呢？那么这样子一定是在过去世没有时时的熏习修学布施的缘故，所以使得他这个布施没有成为一种习惯。那他这样子就会来苛责自己这种没有修学布施的心，他终不随顺不修布施的心。因此呢，他知道说，如果这一世没有再来继续修布施的话，那就会长养牵贪。因此呢，如果说在碰到自己有很多财物，可是有人来乞求的时候不能发心布施，他就会这样来思维，来破除自己多财不发心布施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菩萨在财务比较少的时候碰到有人来乞求，可是呢因为财务比较少，有人来乞求，所以呢也不能发起要布施的心。这个时候菩萨自己就要思维，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财务比较少呢，而碰到有人来乞求不能发心布施？那么一定是在过去世自己很多烦恼罪过，造成呢自己不自在，而要这个受到他人的这个等于说受系于他人，时时都要去在别人的这个 权力范围内做事，自己不能自在啊，所以呢财务不能拥有很多，那所以不能去有这个布施利益他人的机会，造成这一世呢财务不多。那如果说现在财务不多还不布施的话，那不是又长养未来世的贫穷困苦吗？所以他这个时候了解了以后说，我现在虽然财务少，布施出去的会贫穷，可是至少不至于因为长养悭贪的心而生到三恶道去。所以菩萨这么思维，就能够破除他财务少而没有发心布施的情况。第三种是菩萨他有很喜欢的这个很喜欢的好的东西，刚好有人来祈求，可是呢他却贪着而不能发起要布施出去的心。这个时候菩萨自己会思维说，那为什么我对这个好的东西贪着而不愿意布施出去？是不是我把它当作藏啊？因为藏而以为是可以依靠，以为不会毁坏，以为是可以依靠的我所呢？那这样子是不是自己就颠倒了，颠倒想的？那这样的话把这个自己长养贪着的机会，以这种颠倒想的这个愚痴来长养自己这个贪着的机会，菩萨发现到有这个过失以后呢，然后他就能够破除说自己喜爱好的东西不能布施的情况。第四种呢，就是菩萨在开悟以后所证的自心如来藏是无我，真如无我的，本来解脱的。那么既然是真如无我，所以没有一个我就没有所求，所以这个自心如来本身是无我无所求的心。那有的人会这样子想，偏差的认为说，既然转一的自心如来是无我无所求，那么不求果报是不是就不必布施了？那如果有人这样子偏差的去思考的话，他就要再来思考说，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一切法都是常，都是固定的？如果是常是固定的，那么就没有因果咯。可是一切法都是无常，都不是固定的，所以有因果，所以布施能够得果报啊。所以就是需要布施才有办法去得佛菩提道上的实证的果实啊。菩萨这样思维以后呢，就知道说那还是要布施，因为一切法是无常才有因果。那所以呢，对于菩萨他在这个布施的过程里面，会经常这样来证思维，破除自己在多财少财，或者有好物品不能布施，或者自见上有些偏差的时候呢，被牵引贪所系缚的机会都能够破除，而能够有真实的解脱的功德受用。那另外呢有智慧者他是不求果报而布施的，这是因为他对于三宝有清净的信力。因为三宝这个所教导的法呢都是要最后成就佛菩提道的法。那么在佛菩提道的修正上，最重要是需要实证自心如来。因为有自心如来，所以才能成就三世因果，才能成就一切法。可是自心如来本身他是不观察自我，不观察自我存在的，在这种真如无我情况之下，却仍然在这个三界中一世一世的出生有情的五蕴身心，而去成就一切有情的果报，还是让法生生不息的运行。可是自心如来是永远不求自我是要得到什么，永远不观察自我需要或不需要什么的。那么对于菩萨接受佛陀的教导以后，因为实证而对于这个佛陀的法这个信力，这个信而生长的力量是来自于实证。因为实证心里更没有怀疑，没有夹杂着疑的烦恼，所以在想要布施的时候，在布施的当下 以及布施以后呢，他都没有后悔，而持续的常常的来进行布施。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显现了这个智者的精进力。那这个就是说，有智慧者他能够这样来行布施，主要是他对三宝有清净的信力，而且呢他能够有这样的精进力。那所以呢，有智慧者他是布施的过程里面，他具备了深厚的善根以及圣财了。这个圣财就是坚固不坏的那个财物，坚固不坏的财物呢，可以让他一世一世在这个三界中生死的时候都可以受用。这些坚固不坏的财物就是信财、精进财、以及这个惭愧财、以及这个多闻、以及这个布施以及智慧财。那这些部分呢，都可以让他在一世一世在这个三界中生死行菩萨道的时候可以受用无尽而不会毁坏。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说，上品施主他具有了智慧与心态，佛陀是怎么为我们开示的。在优婆塞戒经中，佛陀这么讲：善男子，智人行施，为智他利，知财宝物是无常故，为令众生生喜心故，为怜悯故，为坏迁故，为不求所后果报故，为欲庄严菩提道故。是故菩萨一切施宜，不生悔心，不虑财尽，不轻财物，不轻自身，不观时节，不观求者，常念其者如积施食，清净善由知受正教。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啊。佛陀说，有智慧的人进行布施，他是为了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的。那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是有哪些呢？下面就告诉我们了啊。有智慧的人他能够知道说，这一切的财物宝物都是无常，都不是坚固不坏的，都不能带到未来世去啊。那么随着一世的这个果报的受用，那在生死中就消耗殆尽了。所以呢，他对这个财物不会因为这个无常的东西而生起牵念想，因为菩萨所依止的不是无常的法，所依止的是常而不变异的法。这常而不变异的法，就是自己所实证自心如来真如无我的法。所以他依止于这自己自心如来真如无我的法来看待这世间的财物是无常的话，他就不会来贪爱这些无常的世间财物。那这就是自己的利益，因为不会在这无常的世间财物上增长在系缚在三界中生死的悭贪无明等等烦恼，能够有解脱的这个功德受用。然后呢，他为了让众生能够升起欢喜心，因为菩萨在这个修学佛菩提道的过程里面，他要成就佛道呢，一定要摄受众生，摄取国土。可是要摄受众生呢，最首要的就是要让众生升起欢喜心。假使众生对他不能升起欢喜心，不能升起亲爱想，那众生就不会亲近他，就不会听他所说的一切对他有帮助的一切，能够这个发起菩提心，发起这个法身慧命的法。所以呢，能让众生升起欢喜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布施。布施让众生得到利益而升起欢喜心啊。那另外就是为了怜悯众生，因为众生在三界中生死不知道出离，不知道这个无明是什么，不知道说要怎么远离贫穷，不知道说要怎么远离三恶道苦，所以呢，菩萨怜悯众生而来布施众生所需。另外呢，为了坏除自己的这个牵令烦恼，因为牵令烦恼是系缚在三界中的这个应该说造成三界生死的这些烦恼系缚，那如果不能坏除的话，就可能会升到三恶道中受苦。那这个部分呢，菩萨当然把它当作所要这个除掉的一个烦恼。那为了说不要求后世的果报来布施， 因为求后世的果报布施的话，还是落在三界中生时，纵然是在这个天界享福，可是天界享的福还是在生死中，还是有生死的烦恼在里面，终究不是解脱，不是清净的。那为了庄严这个菩提道，庄严菩提道呢，我们知道菩萨修学佛菩提道最后的目标就是成佛，成佛的庄严就是福德庄严以及智慧庄严。那么福德庄严以及智慧庄严呈现出来就是三十二大人像以及八十种随行好。那么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个修习菩萨道过程里面所修的一切布施，一切内财外财法财的布施。所以呢，为了要庄严菩提道，一定要修布施。所以呢，菩萨他在进行一切布施以后呢，不会去升起后悔说他的钱财减少了然后呢他的这个或者他的内财减少了，或者造成他的生命要舍去的，他不会考虑说自己的钱财是不是会用尽，不会去轻视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到底是尊贵不尊贵，也不会来轻视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色身果报，也不会来观察说现在这个布施呢是大布施，或者是大家所知道的布施，或者说这个布施没有人知道是小布施，或者是来祈求的人他是谁，是自己所这个亲密的这个亲属呢，还是自己所熟悉的友人呢，或者说他是自己的怨家呢，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他完全不会观察。好，一切对这个一切来祈求的人呢，他常常信念着，就好像呢饥饿的人他在这个思念着饮食一样那样迫切，肚子饿的人思念着唯一就是需要饮食。那么这个有智慧的人他常常念着这个来祈求者，就好像他的所需就好像这个饥饿的人在思念着饮食一样这么迫切。所以他呢会在布施的过程里面也会常常亲近善友，来咨询接受这个善友的正确教导，来这个善友教导他的这个解脱的法，他这个佛菩提道的法，那么要怎么样得到实证，实证呢到底这个要怎样来准备次法，那就要知道说实证佛菩提要能够先准备的资粮就是布施还要受菩萨戒，学菩萨戒，要修忍辱，同时要精进，要修这个禅定止观，要熏习般若，才有办法来实证般若。那这些次法呢要修集以后呢才能够得到实证，这就是清净善友知受那个善友的教导这样能获得这个法的利益另外接下来的经文中佛陀继续这样开示，见来求者心生欢喜，如施火家得出财物欢喜赞叹，说财多过，施宜生喜，如济善人，复与其责，汝今真是我功德因，我今远离悭贪之心，皆由于汝来起因缘，基于求者生亲爱心，既施于仪，复教其者如法守护，勤修供养佛法生宝。那么这一段佛陀继续这样开示说，有智慧的人布施的时候，看见有人来祈求，心里非常欢喜，为什么呢？他说就好像家里失火了，那么财物就要被火烧掉了，可是能够从失火的这个住宅里面把财物救出来一样那么欢喜。为何要这样譬喻呢？因为在三界中生死所受用的财物，它是随着一起生死而消耗殆尽，那么这个三界的生死就好像火灾一样，那这些财物随着生死而消耗殆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受用。可是为什么说布施给这个祈求者就好像如施火家得出财物呢？因为布施给祈求者的话，是将这样的一个无常的财物在这一起生死中消耗殆尽的财物呢，能够转换为未来世的因果， 转换为七圣财，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就把那个财物从失火的家宅中救出来一样的譬喻啦。那布施以后呢非常欢喜，就好像说把这个财物寄托给善人保管一样，因为善人保管的这个财物一定不会把这个财物销毁或是弄丢，将来一定可以拿回来继续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有智慧的人在布施的时候，布施出去不觉得说这个财物是好像是损失了一样，哈哈，反而觉得说能够把这个财物再继续这个获得寄留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同时呢还要告诉这个乞求的人说，你今天真是我升起功德的因啊，因为我今天可以远离悭贪的心，对这个无常财物这个悭贪的心能够远离，是因为你来祈求我能够布施给你，那因为这个因缘我才可以把这个悭贪的烦恼去除掉。那因此呢对来祈求的人就升起亲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念，既然布施出去了以后呢，同时为了再进一步利益祈求者，告诉祈求者说要怎么样来如法守护财物才可以继续使用，同时呢告诉祈求者说你要精勤的修学供养佛法生三宝。因为祈求者他就是贫穷无福，就是没有法财，所以呢在布施让祈求者升起欢喜以后，还要告诉他怎么样获得法财。那如果说他能够供养三宝，那就是等于可以长养善根，在七圣财上面的信财啊就能够有一分的增长。那能够有这一分信财的增长呢，那在未来世就能够继续长养其他的七圣财。所以呢这个是有智慧者在布施的时候的所作。接下来佛陀继续这样开示。同时呢我们还要知道说，对于这个七圣财本身是在这个未来世还可以受用的，可是这个世间的财物呢它是无常的，所以对于菩萨而言呢，他知道说世间的财物是有过失的，因为世间的财物是无常，它不能保持永远绝对的价值，也不能带到未来世。如果说保爱钱财呢，那只会增长这个牵令的烦恼，倘若在自己的钱财升起牵令，那就不能升起乃至于增长这个舍的善根与善法。所以菩萨是非常清楚的，能够将无常的钱财用于布施，让受施者得到利益，那就好像说在这个牵令的烦恼火中救出了善法的圣财中的舍财一样。所以能够有这个信的舍财以后呢，能够精进的去布施，那当然就是这个布施的过程就是有这个舍的七圣财能够继续长养。那如果说菩萨他不懂了这个钱财的过失，然后再拘聚这个世间的这个珍宝财物的话，他是这个有过失，是这个经典中是有这样的来警惕菩萨们的。经典中的警惕是这样说哦，其财不布施，常积恐人知，舍身空手去，恶鬼中受苦，饥渴寒热等忧悲常兼足，智者不惧饥，未破悭贪故。也就是说，如果菩萨在贪惜财物而不布施的话，再把财物积聚起来，然后恐怕被别人知道说自己拥有多少钱财，那么当他这一世的五蕴身毁坏了以后呢，那么这一个所积聚的财物就等于跟他中断了，因为这一世的财物是跟这一世的五蕴身联系，那么这一世的五蕴身毁坏了，那他所积聚的财物就跟他中断，不能再受用了。那同时呢他没有这个修集任何的福可以到未来世去，没有福让他可以升到人天，他就要升到恶鬼道中去受苦。在恶鬼道中呢饥饿口渴 饥饿口渴，然后呢要获得饮食非常困难，而且又有寒热降在煎熬，所以经常就忧悲苦恼啦。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是不积聚世间的财物，他是为了要破除悭贪，所以要广行布施。好，那个是菩萨所应该知道的。那佛陀继续为我们开示说，菩萨如是乐行施宜，则得远离一切放逸，虽以身分施于其者，终不生一念恶心，因是更增长慈悲喜舍，不轻受者，亦不至高至庆有才称求者，亦增长信心，不疑业果。这段经文下段再继续解说。阿弥陀佛。
楞严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十五集，宣说明心与见性之内涵，一切法会归如来藏的正理，亦阐释佛菩提道修学过程中之种种魔境，以及外道误会之五种现界涅槃，为修学大圣之学人不可不读之巨著。